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饰演苍蝇老虎一起打的背景之下，曾经轰动一时的周永康案虽然目前暂无下文，但是外界盛传因和周永康有关联而被打的两位政协委员李崇禧和刘英霞却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事实上，在今年三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召开之前，就有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因严重违纪，特别是贪腐问题而被撤销资格。而2013到2014年落马的全国各地的政协委员就有将近20人。政协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民主政体象征，现在反腐直指政协委员背后有什么样的玄机呢？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还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温颖超先生继续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而同时呢，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还是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提出您的问题。
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份2013年到2014年呢中国政协委员各级的政协委员和政协的官员呢落马的这样一份名单。比如说在2013年呢7月份呢，就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这个副主席李达球落马。另外呢，在8月份跟10月份呢，分别有广东、河南的政协委员是落马。在2013年的11月份呢，是湖北省的政协原副主席陈百怀落马。那么在12月份呢，有比较多，一个就是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明谦，还有呢四川政协主席李崇禧。另外呢，有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的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前政协委员杨刚，以及最有名的就是陕西省的政协副主席祝作立和黑龙江的全国政协委员，就号称是最美政协委员的刘银霞。那么陈奎德先生，我们知道这个政协的它的主要的三大职能，一个就是民主监督、政治协商和参政议政啊。但是我们却看到是这么多的这个政协委员因为贪腐而落马。其实他们现在有的是接受组织调查，有的是已经立案侦查，有的是已经被判刑，比如说像4月28号，就是前两天刚刚这个河南周口市的原政协副主席任连军被判死刑，缓刑2年。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这么多的政协委员，知法犯法，而且全部都是犯了这个是严重违纪呢？
对，我想这个和中国的所谓政协制度有一定的关系。中国政协制度像刚才说的，官方说的什么监督啊，什么参政议政啊，一条都不沾，政协根本和这些没有关系。例如我的一个好朋友、老朋友、老同学，就像复旦大学的这葛剑雄教授，他公开的就给记者讲嘛，他说我们政协根本不是选举出来的吧，是党委任命的嘛，教授说，也就是说中国政协的功能，我一句话来说的话，它是一个政治分肥制度，就是说政协委员是怎么上的呢？是中国共产党按照他自己的利益需要，在社会上各个社会集团、社会利益集团和社会功能集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例如各民主党派，例如商界的各种艺术界的名流、社会名流的后代等等等等，是由这些人，他觉得把这些人作为一个代表点缀一下比较好看。而政协委员他们也知道，他们在中共的真正的权力体系里面根本一点位置没有，不可能参政，更不可能连议政都不可能。而甚至外国一般说中国的人大政协橡皮图章，我觉得政协连橡皮图章谈不上，他根本没有叫他盖章的机会，很少盖章的机会，就是个花瓶，而主要是个政治分肥机会。所以政协委员在这里是因为刚才中共觉得有这个必要，把有些社会上的名流或者说各方面的利益集团的人的代表拿来点缀一下的话，对中共的政权有好处，而他们也知道自己没有真正的实际的政治权利，但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政协这个机构给自己捞一些好处，包括经济上的好处，包括实际上的社会地位上的、民生上的好处等等。所以说，政协就某种意义上越来越成为一种所谓的花瓶式的捞好处的，有起码有相当大的部分的政协委员知道，我自己不是要去夺权或者说做政治决定的，而我是站在这个位置可以有很好的名声，可以得到很多的经济上的各方面的好处，可以建立在中国政界、经济界建立很多关系网。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政协这个机构就成了一个中国的非常有特色的一个 捞钱的或者捞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分肥机构，政治分肥制度。
他不但没有办法说做那个监督跟反腐的效果，他反而是把所有可能贪腐的因素都集中在一起，
集中在自己身上去了。所以政协委员为什么这么多罗马，恐怕这和这个也有关系，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将来政治前途上不可能我上升到什么习近平这个位置，不可能，他没有任何政治前途，但是他可以有经济前途，他可以有经济上的好处，他可以有民生上的好处，是这样的。嗯，
陈先生，那说到这个落马的政协委员，我们首先要提一下这个刘银霞，因为他这个二月份落马的时候引起很大的轰动。那么首先肯定是他跟这个周永康案有关联，就是很多媒体都有报道。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刘银霞，他确实是有很不同寻常的一个经历啊。他是72年出生的，所以才刚刚今年才42岁。对，那他在20岁的时候就开始创办这个民营企业。那么在02年的时候呢，他刚30岁，就已经成为媒体评选的富人榜，在高居榜首，在他的身价是5亿，当时02年就是5亿。那么同年呢，他成为最年轻的这个政协委员，黑龙江。03年呢，31岁就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因为他的这个美貌、财富和他背后这些关系网，所以让他就是在他身上集中了很多的目光。那您觉得刘银霞落马是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成功史，所以才让他特别的令人瞩目呢？
我想这个可能有一点，但是我想主要的可能还是他的关系网，就是关系网现在受到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清查关联，而把他涉及上了。因为他这种政协委员非常典型的，他也不是一个党员，因为原来说他是什么高干子弟，后来调查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高干子弟，不过嫁给了一个高干子弟而已，就是说他过去并不是说是非常的有深厚的家庭背景啊，这样等等，但是他会利用自己的美貌，利用自己的才能，长袖善舞，在中国的政界到处拉关系，他可能是属于这种非常活跃的人，而且也读了一点书，在各处活动，他是非常典型的政协里面的那种，既不是党员，也并不见得是高干子弟，但是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各种关系网，从而为自己捞到一些好处的。但最后这个关系网可能触到了这次中共要打击的关系网的内部，所以说他受到了打击。而我觉得就是这样，简单的很，如此而已。
那我想请教一下温超先生因为这次刘银霞他也涉入了这个中石油的这个案子那我们知道这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国有企业里面，其实它的一些的内部的人际关系，政商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那是不是说也是因为在国有企业里面这样子的关系，导致这些比较想要捞好处的人，他们的空间比较大呢？
我想就是说，其实我要简单说一下，像政协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其实是一个统一战线，就统战的机构。所以，它里头有34个界别，其中刘银霞，他是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是34个界别之一，所以他是因为这个身份才成为全国政协的全国政协委员。当然，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两大组成部分，就是一个是退休官员，就是要退居二线的官员；另外一些就是大家看得到的体育明星或者是诸如此类东西。刘银霞这次就是说会被牵扯进去。基本上可以看出来，现在中国的一个企业和权力的一个，他们相互之间相互勾结和经营的一个状况。其实现在还在中国做生意的人，基本上有所共识，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垄断性的资源，特别是垄断性的权力资源的话，你其实是没有办法在这市场上生存。所以，像刘银霞这种本身做生意的，他本身成立了个基金。后来才找到了中石油这个关系，然后中石油注资了10个亿，认购了10个亿，然后牵扯到中石油的相关的案子。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头就是说，因为在国内做生意整体环境恶化的状况，这些不得不做这种官商勾结的行为。但这种官商勾结的行为，一方面给企业带来利润，一方面提供企业的保护伞。但另一方面，它也会带来这种不可抑制的风险。也就是说，当你背后的保护伞出问题的时候，本来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也很容易受到牵连。
所以我们可能也可以看到，就是刘英霞做这些可能就是也是身不由己，到最后已经没有办法了，
人在江湖。
对，最后最近呢有一些外媒爆出说刘英霞的真正的后台呢是原来前政治局委员，是江泽民时期中办主任，是十一届中共政协副主席王刚，当然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总之这个王刚又是一个政协的一个大的官员。那么如果刘英霞目前是根据中国媒体报道是仍然在逃，那如果说他被抓或者被引渡回中国的话，可能这个王刚也会受到一定的牵连了。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温云超先生啊，您觉得如果这个刘英霞呢，他没有涉及到中石油，没有涉及到周永康，他和还有李崇禧，您觉得他们会被打吗？
其实专制政权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我们管它叫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得罪了某一方面的势力，然后就会遭到打击，而这种打击的罪名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类似的案例。他也有可能因为跟别人一起竞标某一个项目而得罪了某一方面的势力，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试图垄断某一个行业的利益而得罪了一些人，然后招致打击。所以在中国经商，其实我们很难去估计他如果不跟中石油这个系统发生关联的时候他会不会好一点。但是我刚才讲的中国现在能够从事商业的一个大环境，就是说你基本上是要跟权力勾兑，那只不过权力是跟中石油这个系统有关，还是跟电力系统有关，还是跟其他的系统有关，然后只要你有这种关联，你就存在被打击的风险，甚至当你完全不做这种连接也有被打击的风险，例如我们看到的王功权类似的案例。所以在中国这种专制政权的不确定下，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安全的，所以我们也用不着去看他是不是因为跟中石油有关而受到了牵连。
钱先生有补充？
我想刘英霞被打可能就是刚才您谈到了有这么多的政协委员纷纷落马，就是起码来说在中国官场中间占的比例相当大，在政协里面可以说明就是说政协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政治分量的，也就是说打击政协委员中共他花出的政治代价并不是这么高，但是你要打周永康虽然是用了非常大的力，很早很早有准备，但是现在至今还不能把他真正在官方媒体曝光，虽然实际上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了这个事情。所以说这就可以看出中共在打击这些事情上他还要考虑他的政治能量，他的政治代价会花多少，而政协委员是最没有政治，就是在中共官场里面高级官场里面他的政治力量政治实力政治背景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打他是不负太大的政治代价的。
对，那既然您说到这，那您是不是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腐败局面已经是无可挽回了呢？
目前看来，如果是坚持这样一个制度，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救这个腐败。比如你就抓大老虎也好，甚至你抓了比周永康还要后台的人，都没有用的。基本上这个制度，如果是你不改的话，也没有一个基本的那个宪政体制的话，这个制度不可能完成反腐的任务。
那您认为说他现在打那个反腐的决心到底有多强？因为他如果就是把这些苍蝇打一打，他真正的老虎也打不动。
我们看到的反腐目前还是说是选择性的反腐，虽然说他这个选择性反腐比他的前几任他力度要大得多了，或者想得到一些民心，但是我刚才说了他不可能真正的把中国的腐败问题解决掉，这个是不可能的，它制度性的问题。
好，我们接下来来接听两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这个政协，这个说他是花瓶也好，反正就是正是，就各界名流自己玩玩，然后呢，政府的官员或者是接二线的下来，以前不是，以前就是省委书记兼政协委员，政协主席，后来嘛也不好看了，他实在太难看了，就退居二线，退居三线的来搞这个，所以这都是假的，这专制体制下面。这个无非就是这些人的权力小一点，或者在以前的时候腐败了，到时候在政协的位置他给他抓起来，就那么回事了。好，我说这一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周先生。接下来接听一下四川的彭先生的电话。彭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请简短发言。
反腐啊，中国在这些人民呢是非常有 不能说政协委员、省中央的委员、省的委员、县的委员都有贪腐的情况，有的有，有的不是政协委员的又在贪腐。这个反腐啊，就是从我们在下面得到敌人那户了解的情况，人民是很欢迎的。只有我们总书记啊、习总书记啊，都是反腐啊，是从我们得到的信息，我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关键是要把要害打倒、打出来，让全体人民呢看见。关键就在这里。谢谢你们。
嗯，好，谢谢四川的彭先生。陈先生，您有回应吗？
嗯，我想他们说的都对的了，就是说反腐基本上老百姓这个总体上是欢迎的了，但是就是说能不能有决心真正的做到把所有的大老虎都弄出来，这个事情要看他的政治实力。现在习近平的政治实力显然比前任要强，所以他可以多做一些事情，可以多得一些老百姓的拥护。但是他如果是到了某个点停下了，或者受到了，甚至他自己受政治上有危险了，那肯定要收手。所以说就会出现非常复杂的政治局面。实际上目前已经这种政治局面已经出现端倪了。所以说他不是说是他个人的决心的问题，他个人决心我相信还是比较大的。他为了树立自己的政治的权威、政治的威望，而且往下他能够实行自己的政治意志，都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它是有限度的，在这个体制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目前它已经遇到了一些困难。
那么陈先生，我们最近看到呢有消息报道说广东安排了50,000的官员到监狱里面去参观那个腐败，因为腐败被抓这官员的生活，那么他们那些被抓的官员就痛哭流涕，说是什么可以起到这个纯净心灵的作用。另外我们还看到4月28号这个人联军被判死缓，那您觉得这个被判死缓能不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还有这个什么参观监狱生活能不能起到遏制的作用呢？
它是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起到某种威慑的作用，它是有一种威慑的力量。但是正像我们过去很多格言说的，那个杀头的生意只要那个生意足够大都有人去做，一定的，它只要有利益在，而且那个利益足够大，一定会有人冒险，甚至包括妻室儿女，包括家破人亡，他都愿意去做的。这个马克思过去也讲过，这个我想是人性的规律。所以如果是不靠一些预防性的或者说制度性的制衡的措施，不靠独立的司法，不靠公开的舆论，就是说不靠有新闻自由的话，反腐你不可能真正的彻底进行下去。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温云超先生，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讲了说有这个，例如说判了死缓啊，或者是到监狱当中看这些官员的生活状况，这种措施呢，我们知道说其实在很多美国的那种犯罪学的研究也在说，其实人在犯罪的时候他并不是想到说我会受到什么惩罚，而是在想我会不会被抓到。所以我相信很多这种贪腐的官员，他们在从事这些所谓的腐败的行为的时候也想的是说我会不会被抓到，而不是说我之后会受到什么处罚。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治标的方法，你觉得说它的成效有多大？那么究竟要怎么样才能治本呢？温贤。
哎，就是这当然就是说对于在位的官员来讲，他一方面要评估自己在任上被抓到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就是说他们会想就是说在抓到之前自己有没有一个脱身的机制可以让自己逃脱惩罚。如果他对这个东西评估比较乐观的时候，他当然会采取还是继续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该收的钱他还是收。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过往的案例，官员们他们也想了很多很多办法来回避这些风险。例如他们很多官员现在本身是裸官，他们的一些贪污受贿，特别是受贿的行为，都是通过自己境外的亲人来收取这些贿赂，他从而去回避的一些政府的当局的一些调查和审查。我想他们都在做这种事情。我们要很深刻的看到，就是说他专制政体他本身这种自立化倾向是没办法改变的，这是他政权本身的内在的一个特质。也就是说他一定官员只要在任上，他只要有权力他就会行诛。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整个官僚体系他都是一个呈现一个集体腐败的状况。就是说现在有些地方送钱不是送给一个官员，而是送给一个政府班子，然后由政府班子去做二次分配。那任何一个人 在这个班子里头，如果自己不收这份钱，反而会被逆淘汰，会被马上清除这个领导集体。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一个官员在逆淘汰的机制下想独善而身，本身是没有什么可能。那如果整体腐败都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你这种像习近平现在搞的这种运动式的反贪，他也只能是起到一定时间内的这么个威慑作用，他想长期起到这种作用很难，因为这些官员们他总会想到更隐秘的办法，或者是更安全的办法来收受这些利益。
嗯，好的，我们最后还有大概一分钟的时间，想来接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请天津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好吗？张先生。
哎，喂，我想说啊，这个虽然他这个习近平他大面积反腐，但是我认为呢，其实这两边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这个你这个面积弄得太大了，现在可以说这样啊，你弄的这个中国的官场也好，什么这个政协委员也好，人大代表也好，弄得人心惶惶，实际上对你自己这个政权也是一种副作用。
嗯，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我们想最后请陈桂林先生给我们就这个题目做一个非常30秒的一个总结好吗？
我想这个制度它本身是靠腐败来维持的，现在看起来非常清楚了，所以你要真正的彻底的把腐败反掉的话，那就是对制度它铲除它的根源，所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习近平先生他是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地位上，他基本上是不可能真正的彻底的把这个腐败搞掉底的。
谢谢陈桂林先生的分析。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中国政协委员贪腐的话题讨论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温云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话题讨论。